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呢，叫做《古生物复活记》。大家可能看到说古生物复活这个东西，是不是说把那些古生物从那些化石啊复活过来那种？我的工作不是那种复活，我的工作呢是把古生物的化石呢用画笔给它画成生活的样子。我日常的工作呢，就是为现在国内和国外的科学家呢，还有一些论文和博物馆研究机构，绘画很多的这个古生物的复原图。其实这个行业它从最早到现在已经有大概差不多200年左右的历史了。最早的这幅古生物复原图呢，是一位古地质学家为非常著名的这个英国的化石收集者玛丽安宁绘画的那么一张复原图。大家看到当时啊，这个人们对古生物的这个了解呢还是比较低的，画的这个图呢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呢可能是比较诡异和幼稚的，但是在当时呢，这张图对于特别了解古代生物的这些大众呢就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从此以后呢，古生物复原图就和这个行业就息息相关了。在我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呢，我经常会和一些朋友，小朋友大朋友都说古生物，它古生物复原它是一门建立在科学上很像科学，但实际上又很难说它是科学的那么一项工作。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科学工作呢是可以反复验证的，比如说大家看像这幅图里左面展示的一些漫画，像古生物学家在野外他们挖掘化石，然后修理化石，在实验室当中，然后再研究这些化石，得出各式各样的结论和各式各样的知识，这个是可以反复通过研究比较来验证它是否正确的。但是我的工作在这些科学家的工作之上建立，画的这个动物呢，这个复原图哪怕它画的再真实，我们也很难验证这个动物在几百万年前或者几亿年前它活着的时候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同时呢，在我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呢，还会利用到很多其他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呢，包括古代动物的知识，比如说古地层学、古埋藏学，也会牵扯到很多现代动物的知识，比如说比较解剖学，还有哺乳动物学，甚至一些植物学方面的知识。那么前面讲了那么多了，也跟大家说了，这个古生物复原图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一个不是很能说是科学的工作。那么它的意义在哪里？它其实最基本的就是满足了我们对于古代生物的一个好奇心。我们对于你像那些古代几万年前甚至几亿年前那些从没谋过面的生物，我们会很好奇到底长什么样子。而我画的这些图呢，就是把科学家那些比较枯燥的工作呢做了一个形式上的转化。因为大家知道科学家研究的工作是化石，但是他们最终得到的结论呢都是枯燥的论文，还有一些非常乏味的数据，这些对于普罗大众来了解他们来说是很难的。但是通过复原图呢，就能把这些东西相对来说比较直观的展现给大众。那么我是如何成为一个古生物复原画师的呢？这个呢还得从小时候说起。因为小时候我家呢离自然博物馆非常近，当时的国内博物馆呢都会有很多大型的这些壁画，古生物的复原壁画。在这幅图上的左侧我也展示了三张，这当时呢是天津自然博物馆墙上的壁画。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壁画画得很精美，风格很粗犷。当时作为小朋友嘛，看完这些画之后头一个反应就是画得真好看，我回家也要画。然后这张图的右侧的呢就是我在小学和初中时候保留下来的一些绘画作品，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风格还是比较幼稚的，然后形式呢也是比较多种多样的。在学习这个绘画过程的当中呢，你很自然的就会想去临摹一些很好的绘画作品。但是当时在我上学的那个时期啊，包括网络呀，还有一些图书啊，不像现在那么发达那么方便。所以呢，当时呢是澳大利亚的一个我的朋友，他给我寄了两本图书，一本叫《进化伊甸园》，一本叫做《猛犸象、剑齿虎、人类、欧洲6500万年的演化历史》。这两本图书里，我翻开之后就是非常震惊，里面有非常非常漂亮的这个古生物的复原插图。这个画家叫做安东。所以安东呢就对我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我后期的绘画风格呢就是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安东的绘画风格。然后右侧也是另外两位对我工作当中呢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的画家，在画框里的两张呢是澳大利亚一位叫做彼得的画家，他非常非常用细腻的笔法来画现代的一些近代灭绝的动物，比如说像这种近代灭绝的短鼻袋鼠和渡渡鸟。然后下面的那个鲸豚呢是我也是非常喜欢的一个画家，他叫马丁卡姆， 他非常善于用细腻的纹理来表现很难表现出体积感的鲸鱼呀，包括鱼类的一些动物。在整个的学习过程当中呢，就是从我高中到大学，我一直都没有放下。然后呢，我就慢慢的把这三者的风格融进了我自己的风格当中，最后就形成了我自己的绘画风格。下面呢，我就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我平时工作当中的一些成品。大家比如说像看这个是在辽西发现的典型的这个早期的小型鱼类吗？戴氏狼鳍鱼，大家可以看一下，在画这个的时候呢，我就是明显我就是参考了马丁卡姆的绘画风格，然后其他还包括一些非常大型的鱼类，比如说像这种疑难利兹鲲，它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硬骨鱼，体长甚至能够达到16米左右，它的体色呢，我就明显参考了现代的鲸鲨和现代一些大型的须鲸，然后这些是后面一些我平时工作当中绘画的比较奇奇怪怪的古代的鲸类。然后还有最近这几年给一些博物馆绘画的复原的古代的鸟类，像这个朝阳喙鸟，它就是中生代白垩纪时期的一种鸟，它的翅膀上还有爪子，嘴里还有牙齿。然后这种就是山王山东鸟，是山东发现的一种比较早期类似鹌鹑的鸟类。然后前面给大家看完之后，大家就会说了，哎呀，您是怎么复原出来这些奇怪的动物的呢？其实呢，在复原这些动物的时候呢，我们一般情况下，首先你就需要去阅读大量的论文或者书籍知识，你要心里头对你需要画的这些动物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然后呢，你就需要根据化石资料来给它进行一个基本的复原。在大多数时候，我们这个化石发现的都是非常破碎的，大家在博物馆里看到那些完整的骨架，实际上发现的是非常非常少的。我们可以说大概有将近95%的生物发现的化石都是很零碎的几块骨头，甚至只有几颗牙。所以呢，我们在复原这个骨架的时候呢，就要参考它近亲的动物或者和它体型相近的动物，用这些骨骼把缺失的骨骼部分补上，然后在骨骼补完的同时，我们再给它附上肌肉。给它覆盖上肌肉的时候呢，一般情况下有两种，一种就是专家给予你比较专业的指导，另外一种呢，就是你可以参考和它体型形态近似的动物来给它复原上肌肉。最后呢，就是给它添上一张看起来比较可信的外皮，包括它的皮肤的纹理啊、结构呀等等。像我给大家作为例子的那个呢，就是我今年去年给云南那边复原的一种恐龙，叫做柯氏玉溪龙，它是一种早期的披甲恐龙。这张复原图在完成的时候呢，就有一个非常好玩，利用到了一个植物学上的知识，就是我当时在复原它的时候呢，根据云南当地保存的植物呢，我画上了水龙骨，就是一种蕨类。但是特别巧，我一个研究蕨类植物的老师呢，他跟我说，说水龙骨这个植物出现的年代非常非常的晚，在恐龙出现的时候呢，还没有水龙骨这种植物，所以呢，我就从画面里呢，又把水龙骨这种植物呢给删除掉了。下面呢，我来给大家再展示我其他画的一些恐龙类的东西。在这些年，根据一些特别细致的恐龙的研究，包括对石板上它们的羽毛痕迹的一些显微结构的研究啊，色素细胞的研究啊，我们至少知道了少数一些恐龙身上真实的颜色，就是它们活着的时候身上真正的就是这些颜色，就是像在图里展示的这个小盗龙和近鸟龙。甚至进一步，我们在这个原始中华鸟龙身上呢，我们通过它的这个化石研究呢，我们甚至就是可以确定它像现在的小熊猫一样，尾巴出现了这种就是红白相间的条纹，然后眼睛会有这种黑色的眼罩。当然了，除了这些恐龙之外，大部分恐龙我们是很难知道它的颜色的，所以我们在复原的时候呢，就会通过合理的想象，综合一些生物学或者参考一些现代这些爬行动物，给它赋予一些比较令人可信的体色纹理。比如说像这种巨型山东龙，它是一种非常巨型的鸭嘴龙，但是呢，它没有利齿也没有利爪，它缺乏抵抗天敌的这个能力，所以呢，我们就给它复原出来一种比较中性的体色，然后带有少量的花纹，可以方便它隐藏在各种环境里。但是对于比如说身上有一些防御武器的恐龙，像甲龙、角龙、剑龙等等，我们就会给它复原出来一些体色比较鲜艳或者带有警告色的这些体色纹理。至于像肉食恐龙这种，发挥的余地就更大一点，可以给它添加上各种各样的纹理，但前提是一定要保证它看起来可信，因为肉食动物嘛，它要隐藏自己，埋伏这些食草恐龙。后面这两种剑龙呢，我在工作当中呢，一种就采纳了比较保守的这种体色，就是绿色加上少量的这个浅色斑点，方便它隐藏在苏体啊或者蕨类的这个植物环境里。另外一种呢，我就给它复原出来了比较明显的警戒色，就是它体色比较鲜艳，然后有比较明显的这种红黄黑的组合， 在现代的爬行动物当中，很多蛇类啊或者蜥蜴都有这种体色，就是来警告天敌，我是有毒的，你不要来碰我。但是也有很多没有毒的动物，它也会来模仿这种体色。像大型的这种恐龙呢，它一般来说体型足够大，它们缺乏足够的天敌，所以在复原的思路上，我们一般就会给予它一种比较单调的体色。嗯，前面给大家看了这些动物不同的复原体色之后，很多小朋友可能会好奇，你到底是怎么推测它这种体色复原，怎么会让这种体色看起来比较可靠？这个呢，就是涉及到我工作当中下一步。对于我来说，我感觉是工作当中非常非常困难的一步，我管它叫做我的一定要创造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们一定在复原图当中，我们要画出来这个动物，让它看起来和现在的动物有相似的地方，让大家看起来能够感觉出来这个动物以前是活生生的，但是又不能给它复原出来那些非常奇奇怪怪的颜色。就像我经常和朋友说的，你永远不能画出来一只粉色长着绿色五角星花纹的霸王龙，因为它是压根就不可能出现的。像这幅图里呢，左侧呢，我给大家做了一个展示，就是我们利用了现代动物的一些参考来复原古代动物。比如说现代在密林环境当中生存的野猪和獴，它们在幼年的时候呢，身上都会有浅色的斑点和条纹，这些浅色的斑点和条纹呢，有助于这些动物幼崽在斑驳的森林环境里呢隐藏自己，减少天敌发现自己的几率。但是当它们成年之后呢，有了足够的自保能力，它们就不需要这些条纹了。所以我在复原另外一种古代的棘体类叫做爪兽，这些动物复原的时候呢，我就也采纳了这种纹理，幼年的个体身上有这种浅色的斑点和纹理，而成年个体的体色变得比较单调。嗯，作为古代哺乳动物来说，复原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些，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动物跟它们是亲戚，比如说古代的熊，我们可以参考现代的棕熊啊、黑熊，然后古代的一些雷兽，一些奇奇怪怪的古代的巨型的犀牛，还有骆驼等等，这些动物我们都是可以参考现代它活着的亲戚来可以复原的。下面我来给大家讲几个我在工作当中遇到比较好玩的事儿，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有些小朋友比较了解这个古生物，可以想到就说同一种古生物，很多人画出来的样子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同一个人画出来的样子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科学家观点的影响的。比如说针对同一件化石，科学家 A 和科学家 B 他们研究出来的观点就是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在工作当中就要需要遵循科学家 A 或者科学家 B 的观点。像左侧的这种巨大的像犀牛一样的动物，它叫做垂鼻雷兽，它高挑的那个结构呢，就是底下画的那个白色的部分，实际上是它的鼻骨，它的鼻骨变得非常的高，高耸起来了。那么美国学者奥斯本呢，认为它的这个鼻孔的位置呢，虽然它的鼻骨翘起来的比较高，但是它的鼻孔位置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呢，俄罗斯学者和我国学者的观点呢，认为它的这个鼻孔已经像潜水员呼吸的那个呼吸管一样，那个鼻孔是开在鼻子最上端的。所以大家看到这两种复原图，我在工作当中就是根据不同的需要都画出来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右侧的这个叫做三角中华远古鹿。最开始发现化石的时候啊，科学家发现的这个化石，它的这个化石保存是侧向压的，头骨是横着压扁的，显示了它的眼眶上面呢有一对小角，然后头骨的枕脊呢翘起来，像古代的妇女一样有那个发髻一样的一个圆的翘起来的结构。但是呢，我们后来呢，根据很多新的化石，包括一些博物馆中我们重新展览的化石，发现了它的这个脚实际情况跟最早科学家发现的那个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它眼眶上的那个脚的前缘有很多串珠状，就像珍珠项链一样的凸起。然后，它枕脊上的那个脚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扁平状的脚，而是像一个 T 字形的脚在头骨后面。所以，这个点也就证明说，我们的复原图实际上是跟着科学的进步发展是持续不断在变化的。这一个是我这几年工作当中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案例，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大熊猫演化的复原。嗯，大家知道吗？现在的大熊猫是吃竹子的，然后体色黑白纹理非常分明的。然后呢，当时有一个老师呢，他们是研究大熊猫的，他们想委托我就是画一套完整的大熊猫的复原图。然后老师呢给了我左侧的这四个不同演化阶段大熊猫的一个示意图，老师告诉我你照着这个图去把它们细致画出来就可以了。但是当时我看完之后我就感觉说不太对，因为大家知道大熊猫的这个皮毛纹理颜色是非常特殊的，那么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如此特殊的一个纹理在它的祖先身上就是那么特殊的，它的这个纹理肯定是会从一种比较普通的体色逐渐变成这种形式的。当时我就和老师产生了很大的工作上的争议，甚至到了半夜一点多的时候，我和老师还在打电话讨论这个问题。 当时老师提出来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老师说，古代的大熊猫有很多生活在热带地区，热带地区嘛，气温很高，所以它们应该体色很白，体色很白的话呢，不吸热，大熊猫就会凉快。但是我想这个观点不对呀，大家可以看到右侧就是现在现存的这些熊类，我们整理了所有现存的这个熊类的体色，按照老师的观点的话，我们在热带地区的发现的这些马来熊啊、懒熊啊、黑熊啊应该是白色的，但是它们反而是黑色的。相反，生活在北极地区，按照老师观点，它应该黑色去吸热保暖的这个熊，北极熊反而是白色的。所以我一看不行，不能光整理现在的熊类，我还整理了一些其他的动物。结果我们发现，在非常非常多的现代的各种动物类群当中，都有接近大熊猫体色的这个个体，包括黑眼圈，甚至包括浅色的躯干和深色的四肢。但是我们在整个工作当中，我试图寻找这个颜色和环境之间的配套的关系，稳定的对应关系，但是很遗憾，我找不到这种对应的关系。然后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我在整理现在棕熊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非常算是令人震惊的地方，就是现代的棕熊在世界各地所有的棕熊亚种当中，我们都竟然都找到了非常类似大熊猫的这种颜色的个体。大家可以看一下，从北海道一直到叙利亚，然后一直到加拿大海岸，都发现这种个体。但是这些个体的分布环境也是有热带有寒带，都不一样。所以当时我就只能说，认为大熊猫的这个颜色纹理的变化可能和环境目前来说我们还找不到真正解释的关系。那么如果我们参考一些比较合理的这个现代的这个动物的纹理变化，我就只能认为说，古代的这个大熊猫体色是比较接近一些原始的熊类，比如说黑熊啊，或者一些或者说是小熊猫啊那些动物，然后他们通过不同的变化出现了现在大熊猫的这个纹理。我把这个思路呢跟老师说了一下，然后老师呢建议我先完成一下，看一下视觉效果。然后最后呢，这个就是我的工作结果。大家看到就是这个陆丰史熊猫是最早期的原始的熊猫嘛，我就给它设计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典型的一个体色，然后它的脖子上和躯干上出现了浅色的白色的纹理，然后一步步逐渐切割身体，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最后逐渐变成现在大熊猫这种黑白的样子。这个工作算是在我工作当中很少见的反向，我说服了专家同意我的这个观点完成。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感觉说科学家研究的工作是比较枯燥的，但是我们呢通过画笔呢可以把这个枯燥的工作呢转化成一个比较有趣一个比较直观的方式呈现给大家。那么复原呢，其实在这个工作当中呢来说呢，在国外相对来说是比较受到重视的，在国外有非常多的专业画家，甚至古生物学者自己就会绘画这些东西，但是复原图在国内来说专职的从业人员还是非常非常少的，而且一些国内的学者呢对这方面的工作来说他们的认可度是比较低的。像我和一位学者交流的时候，那位学者就是他的观点就是，我研究的化石只要发了论文就好，有没有复原图对于我的工作来说是没有关系的。当然了，从对于他的工作来说是这样，但是对于科学传播或者科学普及来说，我相信这个复原图能够起到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包括很多外国的学者都是他们在发现了某些新的恐龙或者新的这个动物的化石的时候，在新闻发布会的时候，那些非常精美的复原图就已经摆在那些化石的后头了。但是大家可以想一下，在我们国内相对来说这种情况就是比较少见的。复原图嘛，我还是希望下面的小朋友如果有兴趣画呢，以后也可以试着考虑画一画，不见得什么的时候哪位专家看上了你的画就会把它用到自己论文上，你的画就能够登上新闻，甚至放到了博物馆里面。这个就是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故事，谢谢大家。